生在生长，
全能大主宰，清晨我中歌颂，欢声唱到天地，
生在生在生在，
慈悲全能主宰，
生在生在，
主庄严威容，罪人魂为难见明，黑暗最深重，
唯独上主至圣，
唯独上主至尊，
圣洁真
神，
生在生长，
全能大主宰，
可以向我不爱阳光，
就算走出你，
生在生在生长，
对全能主宰，
赞美善一生，
福祉一生命。
我们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所以应当同心合意到主的面前，单单仰望他，呼求他，跟随他，荣耀他的名。
Thank you.
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大家平安。感谢主，早上一场大风雪，后来感谢主，风也平静了，雪也止了，实在是神有恩典。今天开始，我是这个我们今年一年希望能够从腓立比书来释经讲道。那今天我是就腓立比书从他的导言的角度，下个礼拜天我就正式从第一章开始。有时候可能一章一次只用一节两节，有的时候可能一次用十节，所以都不一定。我到时候我们就是一步一步来。我建议大家最好你能够今年至少把腓立比书很短，它一共只有四个 chapter， 你能够把这四章你把它反复的读，反复的读，反复的读，读完以后你就会发现跟你以前读你的感受和领受又不一样。神的话需要一直不断的反复的去读，反复的去思想，反复的去领受，反复的去体验，让神的话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所以我在这鼓励大家，如果你没有办法反复一直去读，你至少一定能够读不下五遍第一章到第四节。那这是在这里鼓励大家，我们一起在主里面学习。那就今年的主题，耶稣基督是主，他凡事居首位，就这个主题来看呢，我今天做一个导言性的一个介绍。为什么耶稣基督我们要以他的心为心？因为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元首。为什么我们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因为我们都是他用重价买赎回来的，是他为我们舍身在十字架上，他流出的宝血将我们买赎回来，而且这是重价。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一定要知道一件事，福音绝不是廉价，福音是重价。福音虽然是白白的，可是这个福音是没有任何人可以付上的代价可以带给我们这样的福音，唯有耶稣基督，他又是神他又是人，只有他所流的宝血，他的舍命才是付上了全世界所有的财力的总和，也比不上耶稣基督的宝血的代价。所以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们是用重价买来的，是耶稣基督我们付上了非常大的代价。腓立比书这本书是保罗写的十三卷书信里面的其中一卷，是监狱的书信，在罗马的监狱写的。他写这封信大概是在主后60年完这个写完的。但是你要知道，腓立比教会是保罗在欧洲所建立的第一所教会，这所教会是可能在所有的圣经书信保罗书信里面所记载的教会里面，腓立比教会算是一个最美最完美的一个教会。当然我们待会有看到腓立比教会还是有它的一些的缺点，没有一个教会是完全 perfect 的。大家知道一件事，原来保罗是逼迫基督徒的。如果你去看使徒行传第九章、22章跟26章，保罗分别三次，一个是记载历史事实，一个是向犹太人介绍这个事实，另一个是向一个君王介绍这个事实。所以他是三种不同的背景，但是同样叙述一件事。保罗原来是逼迫基督徒的，但是当他到大马色拿着命令要去追捉拿基督徒，把他们下在监里杀害他们的时候，耶稣基督在大马色突然向他显现，耶稣基督的大光照在扫罗的身上。那个时候扫罗就在那顷刻之间，他整个的人生全部180度的改变。他原来是逼迫基督的，他现在是以基督耶稣为主，他原来是迫害耶稣基督的 信徒们，就是基督徒们，但现在他是极力传扬这位主耶稣基督的。当他一遇见主的时候，他讲了两句话，他说：主啊，注意，主啊，你是谁？然后他又说：主啊，你要我能做什么？你看保罗他的两句话都是，第一个是主啊，主啊。所以保罗的整个人生观被改变，他原来是逼迫基督，现在是效忠基督，他原来是与基督为敌的，现在他是完全高举基督，传扬基督，为基督而死。他在地中海的沿海连续三次的，这是从使徒行传的第十三章到二十一章，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三次的旅行，宣教旅行，在地中海的沿岸。这三次的宣教旅行，腓立比教会是在保罗第二次宣教旅行的时候被建立起来的，也就是保罗在欧洲所建立的第一个教会。这个教会是完全用基督的爱去供应保罗他的需要。保罗跟亚基拉跟百基拉他们夫妇支帐篷，保罗不愿意领受教会给他的供奉，他愿意用自己的劳苦去支帐篷来赚钱生活。但是腓立比教会是非常爱护保罗，所以腓立比教会他们凑了奉献，托以巴佛提带到罗马去看望保罗的时候，把这笔奉献带给保罗。以巴佛提又在监狱，他在那所谓的监狱不是我们今天所想的监狱，就有点像软禁一样，所以他们是可以去看保罗的，保罗也可以向人传福音。如果你看使徒行传二十八章最后讲，保罗虽然被监，所谓的监禁就是软禁，但是罗马兵准许他可以跟外处的人接触，他可以向他们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以巴佛提去看保罗的时候，不但把奉献带给他，以巴佛提照顾保罗，甚至照顾到一个地步，以巴佛提自己累坏了，他生了很重的病，但是感谢主，后来耶稣基督医治了以巴佛提。以巴佛提他也把腓立比教会的状况向保罗禀报，保罗也知道腓立比教会的他们属灵的光景和他们实际的状况。所以当保罗他在写腓立比书这卷书的时候，一二三四章，你可以看到保罗给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focus， 就是耶稣基督是什么的主宰，耶稣基督是什么的主宰，耶稣基督是什么的主宰。我们可以看一下，我是建议如果可以的话，大家把使徒行传十六章不妨你回去看看，因为使徒行传十六章是记载保罗在腓立比的时候跟希拉两个人他们在腓立比的当时的情况。腓立比是罗马帝国一个很重要的军事的重镇，那么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腓立比他们一方面是属天的，一方面又在属地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特别我们讲到第一章的第一节的时候，下礼拜我会再讲，那个时候你就可以看见一个基督徒，我们又是天上的国民，我们又是地上的国民，所有在腓立比的，因为他们资源，他们的资源很丰富，供应罗马兵丁的需要，特别是盐巴，所以罗马政府对于腓立比这个地方很看重，所有住在腓立比城市的人全部是罗马的公民。他们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是属天的公民，一方面又是罗马公民，就像你我在这里，我们是属神的国的人，我们又是加拿大的公民或是中国的公民，那么不管你是怎么样，我们又属天又属地。在这种情况下，保罗给腓立比教会给他们看见我们是如何过在地如在天的生活。而一个能够过在地如在天的生活，这个基督徒他一定是认识他所信的这位耶稣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主宰。保罗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三个很重要的，我们来看 保罗第一个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是宇宙的主宰。我们来看第二章，我们一起同声来念，预备来，叫一切。这里面的天上的地下地底下的天上的包括三层天，涵盖整个的宇宙，包括灵界中的天使、撒旦、魔鬼的小喽啰，所有的他们都要以耶稣基督为主，无不屈膝口称他是主。所以保罗给我们看见第一个，他让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们看见一件事，耶稣第一他是宇宙的主宰，这是第一。第二，我们来看耶稣基督他是救恩历史的主宰。我们来看下一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预备来，起始。若是别人，我更可以靠。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的生的希伯来人。所以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的。继续下面，只是我先前以为，保罗在这给我们看见一件事，他原来是高举律法的，他原来是以遵行律法，以他的身份，以他的背景，以他的身世，他引以为傲的。但是他看见的基督在大马色，耶稣基督向他显现的时候，他看见原来我所有这些是不足以夸口，所以他说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现在我因基督耶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看作粪土，因为我也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他为我为愿意为基督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这是一个转变，保罗给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是救恩历史的主宰。保罗从能够跨越律法进入到恩典，因为约翰告诉我们，在约翰福音一章十七节说，律法是借着摩西传来的，但是恩典和真理是由耶稣基督而来。耶稣基督是带我们从旧约进入到新约，耶稣基督是重要的一个 turning， 这个转捩点，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耶稣基督是整个人类历史的中心点，耶稣基督是把天上和地上能够打通的唯一的一个中心的焦点，就是十字架。这个耶稣基督他是救恩历史的主宰。保罗过去看重的跟他现在所看重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捩点，不是因为别的，是因为耶稣基督。不但如此，耶稣基督他也是历史的主宰。我讲三个真实的历史故事给各位听。有一个人很有名的叫 George Frederick Handel， 韩德尔，最有名，我们都知道他写了23首非常有名的大合唱曲，但是最重要的一首是叫什么？弥赛亚圣曲，哈利路亚，有没有听过？有没有听过？听过了吧？没有听过？有没有听过？我们诗班如果哪一天能唱这首诗歌，那真的感谢主。这首诗歌很难唱，不好唱。George Frederick Handel， 他用了23天半的时间。他的一个朋友，他的名字叫做 Charles Jennings， 他把圣经中整本圣经中，他抓出50节。最重要的有关于耶稣基督弥赛亚的这些经文，把它找出来，然后铺成，不是曲子哈，是歌词， 然后把这个歌词交给他的朋友 George Frederick Handel， 请他来谱曲。当时你知道吧，1741年当这首弥赛亚曲完成，在1742年就先在当时的爱尔兰的首都都柏林第一次的公演，当时非常的轰动，万人空巷，整个会场为了这首弥赛亚曲轰动一时，韩德尔的名声因此远播。当时就在再下一年，也就是1743年的时候，第一次在伦敦英国的首府正式公演。当时英国的国王叫做乔治二世 George the Second， 他亲自也去听这一场弥赛亚曲大演唱，他坐在包厢里面。在这个故事之前有一个背景，什么背景呢？当时 George Frederick Handel 他是非常的落魄的，他甚至在神面前求死，因为那个时候他已经觉得他已经失去了任何的音乐的创造能力了，他自己也非常的落魄，全身是病，他自己经济也非常的潦困，他几乎要破产，他债台高筑，他在伦敦的泰晤士河在那里踱步，他在祷告，神啊，求你夺去我的命吧。在圣经里面有几个人求向神求死的，知不知道吧？包括摩西，包括以利亚，包括约拿等等，这些人在神面前求死。 George Frederick Handel 也在神面前求死，他十分的潦倒，说主啊，你干脆让我死掉吧，因为我已经是一个老弱病多的人，我活在世上我觉得我没有什么意义了。当时他的朋友 Charles Hennens 把这个五十节的有关于弥赛亚耶稣基督的歌词给他，请他帮他来谱曲，但是他当时根本连看都没有看，他就放在他家里的桌子上，他根本没有看。但是当他在泰晤士河边的时候，真的很落魄潦倒求死的时候，突然他听见教堂的钟声 The chime， 教堂的钟声叮咚叮当，他一听到的时候，他突然如入暮鼓晨钟般的，他突然苏醒过来，他说，主啊，这是不是你要重新给我一个机会让我能够为你做些事？他说，主啊，如果是这样，求你让我恢复我对音乐的创造力。他就回到家，你知道他是戴假发的，他是一个秃头，他把他假发拿下来挂在椅子上，他坐在椅子上，当时还不知道他到底应该如何。当他一伸手，正好抓的就是他朋友 Charles Kennan 是要他谱曲的那个歌词。他拿起来一看，他一看到的就是以赛亚书第40章的第一节，耶和华神说，你告诉我的百姓，安慰我，安慰我的百姓吧。有没有印象？大家知道以赛亚书哈，大家知道一共有几个 chapter， 几个？66个 chapter。 以赛亚书第一章到第39章，注意哈，是讲到神的审判，神的愤怒。然后从以赛亚书的40章到66章，是讲到神的怜悯跟神的饶恕和接纳和神的恩典。所以有很多神学家他们说，以赛亚书其实就是一本小圣经。以赛亚书前面39章好像旧约的39卷书，以赛亚书的后面的27章就像新约的27卷书一样。而就在 四十章一开始，哇，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哎呀，他一看到这个，他说：“主啊，求你安慰我，安慰我。”他在神面前祷告，神给他重新来的音乐的灵感，他就铺为这个歌词用了23天半的时间把这个曲子铺完成。他一面铺，一面祷告，一面流泪。他甚至废寝忘食，他一天最多只睡个2-3个小时的觉，专注于要把这个谱子取出来。当他在写的铺这个曲的时候，他自己他的见证，他说：“我看见耶稣基督的宝座，他向我显现。”在音乐界里面，包括肖邦，包括 Tchaikovsky， 包括贝多芬，包括 Schubert， 包括所有的这些大的音乐家，你不管是谁，巴哈、巴赫、Tchaikovsky、Beethoven、Schubert、Chopin， 所有这些人都没有看见耶稣基督向他们显现，唯有 George Frederick Handel， 韩德尔。因为基督向他显现，基督要在这首诗歌上，他必须被全世界的人公认，他就是这位主。还有一个更奇妙的事情，他写这首，在铺这首诗歌的曲的时候，你注意，是在英国铺的，不是在德国。他自己是德国人，但是他没有在德国铺。你说什么原因？谁晓得？啊 ？No， 当搬家时，但是最主要都有神的音。你注意，当时的德国，在当时的世代，18世纪，根本是一个什么？是一个什么？名不见经传的一个国家。当时全世界的超强国是谁？是谁？是英国。如果这首诗歌是在德国被 present 出来的话，你就算是德王站起来有什么用？没有用。但是当时在英国首次1743年在英国的伦敦，这个乔治二世亲自去听的时候，他一听到这首诗歌，乔治二世他把他头上的冠冕摘下来，他亲自站起来肃立。你想想看，当英国全世界超强的国王亲自站起来的时候，哪一个国家哪一个人不敢照样坐在那？所有的人，全场的人跟着肃立，肃然起敬，颂赞这位主耶稣，他是宇宙的君王。乔治二世他是看，我也只不过是一个英国的国王，但是他竟然是要掌权，他是那作王的，他是万主之主，他是万王之王。他把他的冠冕摘下来，他亲自站立起来。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今天，所有听到弥赛亚曲的都会怎么样？都会怎么样？肃然起敬，站立。因为这位耶稣基督他就是历史的主宰，他不但是救恩历史的主宰，他也是历史的主宰。我讲第二个故事，我从台湾来，台湾的总统叫什么？早年的，看你们认不认识，叫什么？啊？蒋介石。蒋介石他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他虔诚到一个地步，他的遗嘱第一句话他就说：“我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他把国父孙中山摆在第二位，他把耶稣基督摆在第一位。 他的棺木里面有三本书，第一本是圣经，第二本是荒漠甘泉，第三本是三民主义。蒋介石在他的官邸里面，他自己有一个小教堂，我去看过了，他现在已经开放给观众，里面大概可以坐几十个人，在士林的官邸。所谓的玉林牧师，最早是卢奇沃牧师，有没有听过卢奇沃牧师？那表示你们都是后代了。后来就是周连华牧师。有一天一个礼拜天，美国临时有个高官必须来看蒋介石，但是他只有那个时间，因为他是当天的飞机到，只能一个小时，他有很重要的事要见蒋总统，他一个小时以后他就必须要赶回美国去，所以蒋介石没有办法，他只能那个时间 去见他，而那个时间正好是他礼拜天做礼拜的时间，他就告诉他的侍卫，我这个故事是怎么知道呢？是我在芝加哥牧会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老弟兄，现在已经快90岁了，他是蒋介石的贴身侍卫，他告诉我的。他说那一天，蒋介石就吩咐他的侍卫告诉周连华牧师，就你们就照着时间准时的开始。所以周连华牧师在台上讲道，等他接见完那个美国的贵宾，他跟他的夫人两个人从后门，如果我是蒋介石，我可能一定是怎么样大摇大摆的从中间怎么样，因为他的位置是在第一排嘛，大摇大摆从那走过来坐在这，但是那一天他不是，他跟夫人两个人各从一边，弯着腰，而且静静的默默。他那时候年龄很大，还撑着一个拐杖，弯着腰从边边暗暗默默坐到他的前面的位置上。后面坐的是一些文武百官。请问，他虽然是贵为总统，但是他知道。真正的主，真正的君王是耶稣基督。这是第二个。第三个跟中国大陆有关了。1972年，当时美国跟台湾有外交关系，跟中国大陆还没有，因为当时苏联的军事的威胁威力，所以为了战略上的考量，当时美国的前国务卿 Kissinger， 国内翻译叫基辛格，台湾叫基辛吉，他去搞了乒乓外交、秘密外交，替 Nixon Richard Nixon 总统来铺路，果真不错。1972年我长话短说，就为 Nixon 铺路， Nixon 就偷偷的坐着空军一号专机到中国大陆去访问，第一站是到上海。到上海，当时是谁在机场接 Richard Nixon 总统呢？是当时的国务总理周恩来。周恩来这个人很厉害哦，所有人都被斗掉了，他竟然可以活着，哇，这个不容易。好，这是题外话。结果你注意，当 Nixon 下飞机，他要伸手跟周恩来握手，周恩来拒绝跟他握手，为什么呢？因为早在1950年代的时候，我们知道周恩来是留发的，他曾经1950年代有一次有机会，他到瑞士的日内瓦，他去参加一个国际性的会议，在那个会议里面，他遇到了美国的当时的前国务卿，好像是布鲁斯克还是谁，我现在一下名字不太记得了。那么当时周恩来就想伸手跟那个国务卿握手，结果那个国务卿布鲁斯克拒绝跟他握手，为什么？他说你们是共产国家，我是民主国家，汉贼不两立，不共戴天，所以拒绝跟他握手。周恩来想，好， 我一定要报一箭之仇。哎，果真不错，1972年他得了机会了。尼克森下飞机，尼克森要伸手，周恩来不跟他握手，这一下一箭之仇报了。那尼克森很糗啊，国内是不是叫糗？国内叫糗，很尴尬。第二站到了北平，我们叫北平，其实中国大陆的翻译是对的，叫北京 Beijing， 台湾翻译叫北平，北平是不对，那是用广东音来翻的，是不对的。北京到了北京，哇，在人民大会堂毛主席亲自接见，哈哈，尼克森这下哇乐不可支，很高兴，两个人一握手，尼克森讲了一句一览自大的话。尼克森说 Now the fate of the whole world is in our two hands， 现在全世界的命运掌管在咱们两个人的手上。耶稣基督说，你有没有搞错呀？哎，有没有搞错？有没有搞错？啊，很奇妙。当时尼克森总统的空军一号专机把那个机舱门打开，你可以看到上面有三个字 Spirit of 76。 Spirit of 76 是什么意思啊？尼克森是1972年选上，一选上 Kissinger 替他安排，他希望在1976年他能够继续连任美国的总统，因为美国是1776年建国的，他想在1976年200周年的时候能够连任美国的总统，所以他上面写 Spirit of 76。 现在懂了吧？好，耶稣很幽默。怎么幽默？他72年从中国回美国，73年没事，74年没事，到了75年一个事情就把他抖出来了。什么事？Watergate scandal， 水门事件。因为共和党窃听民主党他们的召开的秘密大会，这是一件非常违背道德的事情，那这个细节不讲了。结果你注意哈，这个事情就把 Nixon 给抖出来，然后耶稣基督说 Nixon， 我让你下台，你的美国梦也崩了吧，崩了。国内是不是叫崩？国内叫崩，就是怎么讲，就是别了吧，就是这个意思。哎呀， Nixon 只能引咎辞职。你如果去听 Nixon 的辞职演讲的时候，你会看见这个人真的是根本都没有真正的真实向美国人民认罪，没有，很可惜。好，结果我讲到哪？结果 Nixon 下台了，他的美国梦没有了。大家知不知道1976年在中国发生了一件非常大的事情？第一，毛主席去世；第二，周恩来去世；第三，朱德去世；第四，唐山大地震。这件事情是偶然吗？邝达，是不是偶然？绝不是偶然。请问谁是历史的主宰？整个人类历史，整个宇宙的命运是掌管在谁的手上？当然是在主耶稣基督的手上。第三，保罗要给我们看见的，就是耶稣基督他不但是宇宙的中心，宇宙的主宰，他也不但是救恩历史和历史的主宰。第三，耶稣基督他更是每一个基督徒生活生命的中心和主宰。我们来看这处经节，一章，我们一起同声来念，预备，来，照着。 你看到这里面保罗给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是每一个基督徒生活生命的主宰，保罗的中心就是耶稣。我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那是更美好的无比。保罗说，我或生或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保罗给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是宇宙的主宰中心，耶稣基督是历史的主宰中心，耶稣基督也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的中心。保罗在这里给我们看到腓立比书给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是主是中心，所以保罗说你们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不但如此，如果我们从腓立比书一章二章三章四章，我们各看见保罗又更进一步，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他的主权性，跟耶稣基督主宰性，跟耶稣基督的主治性。我们先看第一章，第一章我们一起来看十五节到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预备来。有的传基督，这一等，那一等，这又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因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这里面保罗给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的主宰性、主治性、主权性。当人用各种的私心或是坏意去传基督，目的是要害保罗，但是保罗看见耶稣能够把人的恶意照样成就耶稣基督他要成就的美善。人的恶意要害保罗，神可以把人的恶意在他的主权主掌掌管底下照样成就了美善的旨意。无论怎么样，基督究竟是被传开了。请问谁在主导？回答我，谁？你们不讲我下去了。谁？你们怎么对自己的信仰这么没有信心啊？谁在主导？亲爱的姊妹们，你千万不能够忽略这种，不要看环境，你的家庭、你的婚姻、你的侍奉、你的工作、你的健康、你所有的状况好像很不好，不要忘记这位耶稣他在掌权。人的恶都在他的掌管底下，在圣经里面不乏这样的例子，太多了。第二，我们来看第二章一到五节，我们一起同声来念，预备来。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刚才前面我讲过，以巴佛提是腓立比教会差去带着腓立比教会的奉献到罗马监狱去看保罗，去照顾保罗，结果他自己照顾，全心全力照顾神的仆人，他自己病了，而且病得很重，但是感谢主医治了他。他把教会的情形向保罗禀报，保罗也知道了教会的情形。保罗在第二中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他看见教会里面有没有心思意念相同的，有些人贪图虚华的荣耀，有些人他是为了自己单顾自己的事，等等等等。在教会里面只要是人就有这些问题，但是保罗告诉他们，你们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保罗说你们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意思就是你们不要忘记了耶稣基督是教会的主。当我们认定这位耶稣他的主权性、主治性， 那么我们就愿意放下自己的成见、自己的想法、自己的看法。夫妻其实也是一样，不是以丈夫的心为心，也不是以妻子的心为心，我们是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你的婚姻就一定有保障。时间的关系，我不能够再详细讲。我们看第三点，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看保罗给我们看见耶稣的自主性。我们一起来读，预备来，弟兄们，我还有话说，你们要靠主喜乐，我把这话再写给你们，与我并不为难，与你们确实妥当，应当防备权类，防备作恶的，防备妄自行割的，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的，不靠着肉体的。啊，保罗讲这句话的时候，你注意，是因为以巴弗提告诉保罗，当你离开腓立比的时候，腓立比现在教会里面产生的有异端出来，就是有一群这些说 Judaizer 死守律法的这些人，他们在教会里面推动一定要行割礼，要守律法，要如何如何。保罗他就在这里面给我们看见一件事，那些守律法的人，主张一定要行割礼的人，他们认为如果你不行割礼，你不守律法，你就如何如何，他们以律辖律法以自重，也就是所谓的 legalism 律法主义。你注意去看，他那边都是我如何我如何我如何。但是保罗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件事，耶稣基督他的我才是应该成为我们的我。耶稣基督是把我们从律法的辖制中拉出来，耶稣基督的我是应该活在我里面，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让基督在我里面照常的显大。如果基督在我里面，恩典在我里头，那么我就不会辖律法以自重。我信主比你久，我在教会奉献的比你多，我在教会侍奉的比你久，我在教会侍奉比你有果效，这些都是 legalism 律法主义，然后用这个来扩张我自己的我。保罗说 No， 真正的我是基督的我，在你我里面一个活着，而不是高举你肉体里面血气中的我。保罗在这给我们看得很清楚，耶稣基督的自主性，耶稣基督的主权性。第四，我们看第四章二节三节，我们一起来读第四章的二节三节，预备来。我劝有阿爹和寻都基要在主里同心，我也求你这个真实同父一轭的帮助这两个女人，因为他们在福音上曾与我一同劳苦，还有格里面，并其余和我一同做工的，他们名字都写在生命册上。保罗也听到以巴弗提告诉他教会里面有两个姐妹，寻都基有阿爹，我一看这两个名字根本不像女人的名字，但是是他是希腊文翻译成中文的音，我这个翻译我觉得不好。我刚来卡加利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到 Chinatown 找基督教的书局，结果看那个书局叫做 Agape， 就是阿嘎嘎，就是什么嘎呀我忘了，呸，哎呦，我一看这个翻译，哦，他叫什么雅加皮吧，我一看这种翻译实在不好，你为什么用，他是用希腊文的 Agape， 就是神的爱，我说你如果翻成爱加倍不是更好吗，你懂我的意思啊，结果他用雅加皮叫什么我都忘了，好，不管他。同样这里的寻都基有阿爹，我在想应该怎么翻比较好，呵呵，这个废话不去谈他了。好，他保罗从以巴弗提那里听到说教会有一个叫寻都基跟有阿爹这两个姐妹，他们之间有瓜葛，保罗就用这个提出来。然后如果你去看后面第七节第八节，后面我有没有，我们一起啊，不不不不不不不，哎，好，我们一起来读，预备来，弟兄们， 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等等。当保罗在讲这句话的时候，前面才讲到寻都基跟有阿爹，保罗紧接讲这句话。注意，你要去好好思想神的话，你就发现一件事：保罗在告诉以巴佛提回去告诉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们，特别是寻都基跟有阿爹，告诉他们，凡事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你们要去思想。这什么意思？意思是说，如果你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你不要再去看对方的弱点成为你们争执的焦点，你要抬头仰望看那个真实的、美名的、清洁的耶稣基督。是真实的耶稣基督，是可敬的耶稣基督，是公义的耶稣基督，是清洁的耶稣基督，是可爱的耶稣基督，是有美名的。如果当教会里面弟兄跟弟兄、姐妹姐妹之间发生隔阂的时候，让我们转移这个 focus， 不要去看对方的弱点，去看耶稣基督。这个时候我们的心态就不一样了。保罗给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是人跟人之间很重要的一个桥梁。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多看主耶稣基督，少看别人身上的软弱。当你对环境、对事工、对教会、对婚姻、对老板、对同事等等等等，对你的牧师，你灰心、你沮丧、你退缩、你怀疑、你冷淡、你被绊倒，保罗说不要看，你看凡是真实的、有美名的、清洁的、公义的等等等等，看耶稣基督，这样教会的问题就解决了，寻都基跟有阿爹的问题就解决了，因为耶稣基督才是这个主宰性的 focus。今天夫妻之间搞得没完没了，为什么？都看对方，都吃了分别善恶树，都是你错，只有我对，我如神眼睛明亮，我说你对你就对，我说你错你就错，这是我们人的本性，我们都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但是在你我的一生中，好坏、福祸、任何的事情，抬头仰望那真实的基督、可敬的基督、公义的基督、清洁的基督、有美名的基督、有德行的基督、有可称赞的基督。这样又回到前面的第四节，保罗说你们要常常喜乐，这是喜乐的秘诀。喜乐的秘诀，注意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看你的妻子你就沮丧，你就气馁，你就痛，你就恨，你看你的丈夫你就恨，你看你的老板你就抱怨，你心里面没有平安，没有喜乐。保罗说你看那清洁的、美名的、公义的等等等等，你看耶稣的时候你就喜乐了，就不一样了。总而言之，保罗在腓立比书短短的四章，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都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的宇宙性、耶稣基督的历史性、耶稣基督的个人性，又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在每一件事情上他的主宰性，不管是在教会、在家庭、在婚姻、在工作、在职场、在任何的情况， Jesus Christ is everything. He is the Lord. Kyrios， 还记不记得我上次第一次讲的Kuros。 如果我们没有看见这一点，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原谅我讲这句话，我们的基督徒生活过得很凄惨，我们一直没有喜乐。到今天如果不是神的怜悯，我早就已经撒手不干了，我也没有这个信心跟勇气来继续侍奉神，没有。如果不是神的怜悯，认识基督的主权性，那我的婚姻、我跟我孩子的关系、 我们也早就，我们会一定出很大的问题。但是现在感谢主，看见我跟我自己的妻子，我们之间的爱的关系，是从来我没有想象过那么甘甜，是神的恩典。你必须抓住耶稣基督的主宰性， He is the Lord， 你抓住这一点你就不一样。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神救赎我们主要的目的有两个，第一个要我们在每一点每一地上让神的荣耀，第二在每一点每一地上让我们承认知道耶稣基督的主宰性，他就是这位主。我们低头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你的话真是宝贝，你的话是我们的生命，你的话就像一面镜子光照到我们，让我们看见主啊，你是我们唯一的目标，耶稣基督是万有的主宰，历史的主宰，我们每一个人的主宰，生活中、家庭中、婚姻中、工作中、侍奉中，每一个时刻你都是我们的主宰。主，我们仰望你，我们再一次求主祝福我们在座每位弟兄姊妹们，让耶稣基督真的是活在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的主。虽然我们常常软弱，但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我们感谢你，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